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现在是9月14号晚上7:01。昨天股市大跌，然后全美国股市市值蒸发了1.6兆之后呢，今天的股市基本上收在平盘，稍微小幅上涨。费城半导体上涨了比较多，上涨了 1.14%。那今天主要的是我们来谈谈，就是昨天股市下掉了1.6兆。的这个钱来龙去脉，我们来把它看，从它可以延伸到方方面面来看。首先呢，就是因为通膨昨天公布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8.3%， 超出了市场预期。那为什么这个影响会这么大呢？主要是因为下礼拜9月20号、21号联准会要开会，那昨天公布的通膨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下礼拜联准会做利率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通膨如果继续很高，大家就会认为说联准会的鹰就是继续转鹰的这个风向球还是会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最大的原因。然后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的美国30年固定的房贷利率已经超过了6%，然后这个因为房贷利率呢，它跟美国的国债利率是联动的。基本上呢，如果听众朋友你去做固定的房贷利率30年，它会基本上会跟30年的国债利率会有联动关系。也就是现在国债利率呢，国债的殖利率。国债殖利率又跟美国联准会，哎，我整理一下好了。就是我们风险，就按风险来安排来分的话，最无风险的就是美国，当然银行是最无风险，你放那边钱也不会变少，还会生一点小小利息，这是最无风险的。那其次无风险呢，就是美国的国债，因为它就是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的，所以它被视为是最无风险的投资的债券。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所有的其他的债券型债，就是你借钱像房贷，它也是一种债务，它就会也会就是它是风险比较往上的，就会产生一种叫 NBS 房贷抵押证券。那它这种东西就是跟房贷有关。好，那房贷呢，它就是会跟国债的殖利率就是有高度相关。所以今天的30年房贷利率今天超过了6%。那去年这个时候呢，大约是在3%，也就是现在已经是去年的2倍了。如果现在去买房子，你要付的利息已经是去年这个时候买房子所要付的利息的2倍，所以这对房市的影响是剧烈的。同时呢，也因为联准会预期，市场现在预期下个礼拜联准会会升息3码，然后现在大家都已经喊到4%或更高，就是未来到明年的话，所以房贷的利率还有可能会继续走高。那今天这个房贷利率到6%，已经是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的。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提到的公债殖利率，美国公债殖利率，现在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涨得非常的不正常啊！现在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3个月的公债殖利率是已经 3.2%， 那6个月是 3.8%， 好，然后1年是 3.9%， 已经将近 4% 了。所以如果你去买1年期的公债、国债的话，它的年化就是将近 4% 的报酬率。当然债券的本金是会变化，它会随市场变化，但是我们就光看现在的殖利率，1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是 4%， 这真的是变化非常大。大家可以想想看，从去年还是那种超低利率，一下子到今年好像整个时空环境整个都是大挪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然后呢，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 3.79%， 这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我就常说是倒挂。其实倒挂很简单，它就是 长天期它正常来说应该是比短天期它要给你更多的报酬率，因为你买了长天期的债券，你的风险是增加的。就像举个例，今天你去借房贷，你借30年的房贷利率跟你借15年当然不一样，譬如说你借15年的房贷利率一定是会比较低，因为对银行来讲，它借给你30年它的风险高，所以它就会给你比较高的利率。但是呢，现在的公债殖利率刚好就是短天期是比较高的，它给你比较高的报酬，然后长天期的像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现在是 3.4， 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倒挂。好，有机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个 yield curve， 就是 yield curve 它这有机会以后我们可以来看，就是来再做更深的分析。好，然后再来这个美国的利率上涨，它同时就会带动美国的跟其他国家的利差，同时也会带动美元更强势。这也造成最近我们好几周一直在谈的，就是亚洲货币一直出现贬值的情况。那今天呢，日本也公布了8月份的贸易数字，那这个数字也是很惊人，就是我们现在随便谈到一个数字都会说啊，这是创2007、2008金融海啸以来，或者是1997年啊、亚洲金融风暴等等这样。那今天日本八月份的贸易逆差就更前面了，它创了1979年以来的最大值啊、这就是当时日本还是欣欣向荣的时候，1979年，对，它走入80年代的最蓬勃发展的那80年代。现在的八月份贸易逆差已经是1979年以来的最大值。那他今天公布，就是日本9月15号公布的日本贸易逆差是 2.8 兆日元。那这个主要他贸易逆差扩大呢，是因为他的进口成本增加，因为日元不断的贬值，然后同时也全球性的能源价格上涨，所以他的进口的同比，也就是跟去年同样的八月份相比，它的进口的数字金额增加了 50%， 这是连续19个月超过去年同期的数字，而它出口的同比就是只增加了 22%， 这就是它现在贸易逆差的情况。好，那另外还有几个我们可以来看的是，英国今天也公布了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八月份是 9.9， 那比上一个月就是七月份的 10.1 下降了一点。然后呢，再来就是看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会跟通膨有关，就是美国的一些铁路从明天开始要停止运输谷物，就是那些农夫种的谷物，然后这会影响到出口，还有一些饲料的供给，还有一些生产燃油，所以它会对通膨还会带来加温的影响。同时很多农夫他预计本来就是大概六个月后他需要一些饲料还有一些肥料来做土地的调整，现在他也拿不到这些肥料，所以这会带来一些影响。那我们先把今天的财经新闻先报道到这里，我们来谈谈今天的话题好了。今天呢，我想讲的是韭菜到底在目前四把刀的情况下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啊？这四把刀呢，第一个就是昨天公布的通膨，然后股市下跌，资产下跌，不只是股市，然后另外一方面联准会还在加息，同时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联准会从九月份开始就是全速的缩表，有机会我们再把缩表展开来讲哈。那我们今天主要就谈通膨跟下跌的这个问题。昨天下跌的幅度呢是超过3%，那就很多人就来统计了，说一个年份每就是 S&P 500一年以内下跌超过3%的有几天，那今年以来已经有8天了，超过3%的下跌。然后这个数字呢再往前看只有2008年，有23天是超过3%的下跌，然后再来还有2009年有12天， 再往前看，就是一直往前往前往前，再往前看都没有，要往前看到1946年。好，就是从1950年以后呢，只有2008 2009哦，还有2020，跳过2020，就是那个疫情开始的那一年，那一年有16天超过 3% 的下跌。所以今年的股市波动是非常厉害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对大家财富的影响。那昨天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是 8.3%， 但我把它稍微拆开来看了之后呢，最大幅的还是能源跟食物，能源是涨了 23%， 当然能源价格已经掉下来了，然后这也是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谈的。然后食物是一个很大的增幅，就是八月份的食物增幅，就是 年增率是 11%。 石油呢，其实呢，如果美国没有释出战备储，就是战备储油的话，其实石油的增幅绝对不会只有 23%。 哦，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我们现在呈现的图表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看，你可以用财经小笼包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频道。然后听众朋友，我会用口语的方式给您介绍。美国现在的战备储油已经降到 4.4 亿万桶。这个数字怎么看呢？我们再往前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往前看这个数字是什么时候有这么低过。好，现在我们都可以往前找。好啦，我们现在看美国的战备储油达到 4.4 亿万桶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1985年。1985年之后都超过5亿桶，也就是从今年，应该说去年开始通膨开始加温之后，拜登政府就陆陆续续的释放战备储油，今年是释放的更夸张。如果大家看得到图片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在今年的下跌，就是战备储油的储存量下跌的幅度是非常陡峭的。也就是说，因为美国有这么大量的战备储油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的能源价格现在才跌，才跌，刚才说是 23%。 好，然后这个我们先跳过。好，来看食物的部分。食物的部分呢，我把比较夸张的涨幅把它挑出来，然后我发现八月份蛮夸张的是，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你有在买菜可能都比我清楚，因为我常常买菜买完然后就也有点不太记得我买多少钱。然后但是呢，我发现原来蛋竟然增加了快 40%。 啊，这是很可怕的数字耶，就是蛋价年增率 40%。 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奶油的年增率将近 30%。 不过肉类，就是肉啊鸭啊这些，它是下降的，不是说下降，就是比较没有上涨那么多。好，然后面粉也上涨了 23%。 如果喜欢吃面食类的听众朋友，你可能现在荷包失血就蛮严重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少吃的，就是老美喜欢吃的，就是那个 olive 橄榄，他们那些还有小黄瓜那种也上涨了将近 20%。所以食物的上涨是很厉害的。再来我们来看全球的通膨，这是我从 Twitter 上找到的一个数字。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表呢，就会发现亚洲国家的通膨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像中国、日本、台湾虽然都是通膨都大，已经让当地的居民就是叫苦连天，但是跟全球比还是算是比较低的，都是在 3% 以下。然后呢，比较严重的是南韩目前已经到 5.7。 那欧洲国家呢就比较惨，其中比较温和的只有法国是 5.8。 那其他的欧洲国家现在都是从 7% 到 整个欧盟地最严重，我们常谈到的不是说最严重，就是最近常谈到英国是 10.1， 不过它今天公布已经下降到 9.， 刚才说是 9.9。 好，然后呢，当然委内瑞拉、阿根廷、 Turkey、 土耳其我们就先不看，因为这几个国家常常都是通膨的就是通膨标题的国家，都是在 70% 以上。好，所以美国呢 8.3 看起来算是高的，但是跟欧洲比好像稍微还没有欧洲那么严重，但是因为欧洲能源价格是非常非常高，因为它跟制裁俄罗斯的关系，所以他们能源价格现在是问题很大。好，接下来呢，如果听众朋友觉得想要买通膨的债券，有一种通膨债券叫 iBond， 它现在的殖利率是 9.62， 对，你没有听错，9.62%， 但它只能买10,000块，可以跟那个财政部直接买。好，然后呢这个我就不介绍了，因为它有很多要求，然后它的那个利息也要付税，然后除非你是用那个529去买，可以不付税。好，它就是 9.6， 但是它不是固定的，它现在给你 9.6， 它以后会随着通膨，因为它就是跟着通膨走，所以它现在给你 9.62% 年化的殖利率。我有朋友很心动，但是后来去研究一下还是没买，因为买起来挺麻烦的。好，最后我用2-3分钟来谈谈，就是美国的第二季家庭财富的大缩水，缩水了多少呢？6兆，这是很大的缩水哦。我们来看看它的比例，主要是在公司的 equity， 公司债，就是说公司的股票或公司的债券，就是这种资产价格的下跌。好，这是非常大的。这个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话，这个跌了6兆，这个下跌的幅度是历史上的最大跌幅，好，就是季度的最大跌幅。那其中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先跳到这个部分，就是 credit card， 老美现在因为钱不够，现在债务也增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想想看，你资产减少，然后你债务还增加，如果大家知道资产负债表，就知道左边是资产，右边是债务，你左边减少，但是你右边债务增加，表示说什么呢？就是你的净值减少，这就是很大问题，现在美国人的债务还增加。好，那债务增加的情况呢，如果是 credit card 的部分还增加了46 billion， 460亿，就第二季净增加。好，我们先讲到这。好，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下外汇速报，广告过后为您进行更多节目。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三，美元指数略有回测，从昨天收市最高数值110回测最低至109.26，后又涨回到109.64。欧元对美元在昨天收市价附近窄幅盘整，收市于0.9978。英镑对美元略有反弹，最高到达1.1589，收市于1.1537。美元对日元回测稍多，最低价到达142.54，收市于143.12。美元对人民币昨天不涨，今天涨，重新回到近期最高价6.96。
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夏小强。夏小强有自己的网站，网站的名字是夏小强的世界。那夏小强的作品跨度很广，涵盖了政治评论、文化、文学、影剧等等。他这样广泛的跨度来自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夏小强来分享他跨文化的体验。小强你好。
邵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小强，你现在我知道是在挪威，
而且你之前提到你是在靠近北极圈那一带是吧？
对，我现在的居住点是挪威的一个叫博德的城市，它的位置呢在北极圈之内。对，我下午现在是下午的6点多一点。
哦，我在访问前还特别用 Google Map 去看了一下挪威靠北极圈的地方，然后我才很惊讶的发现它其实在极圈的地方跟苏俄不能说苏俄，应该说俄罗斯还有接壤。哎，
对，有一点接壤，就再靠北的话和芬兰、俄罗斯就接壤。对，我们这里还到俄罗斯的那个距离还有一段距离，要坐飞机的话大概还需要1个小时左右。
哦，这个很有趣，因为我突然这样的发现，我才感觉到像我们看现在的俄乌战争，其实是隔着一个很远的距离在看，而且是雾里看花，因为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很有角度的。那你们在那边，我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扯到太远，今天我们没有，但是我因为刚才的发现我就很惊讶，我就在想也许你在那样的地方这么近距离，虽然还要坐飞机才会到达接壤的地方，所以你会对这样的一个战争其实会有一个很强的现场的临场感。哎，
现场的临场感倒谈不上，但是我们这里的挪威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是跟随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是挺乌克兰反俄罗斯的。所以说呢，在挪威的电视媒体中在我个人看来呢，是属于相对比较偏向左派的这种宣传的口径，是和美国同步的。因为挪威呢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它基本上是跟随美国的这种从各个方面啊，政治经济包括新闻这方面都是跟随美国的这种步伐。
所以你本身从中国出来后，然后在欧洲在美国都居住过，对于这些地方呢有一个亲身的近距离长期的生活体验和观察。那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挪威的媒体的取向，你怎么看就是这些地方的人的文化，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媒体，就是这些文化就不同的地区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很不同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和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概略的谈一下个人的感受。我是在2005年离开中国大陆，然后我首先到泰国居住了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然后我在2006年来到了挪威定居，一直生活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期间呢，我在美国纽约工作了2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呢，我又到台湾，就是也是工作和旅游了，大概有3个月、4个月的时间。整体呢，我对这几个地方的文化呢也有一些个人的观察。因为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嘛，我出来的时候已经36、37岁了，等于说我在我的个人的生长经历中，我所经历的中国大陆的文化，其实现在我们来到海外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呢，就是一个中共的大文化。那么来到欧洲之后呢，又接触到了欧洲的相对的一个从我个人表面层次的一个观察，就是一个欧洲的文化。然后我到美国接触到是美国的相对的文化，然后到台湾又感受到了台湾的一些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文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
那你我们先来谈谈你从台湾，因为我看到你也有一些文章哈，就是夏小强的世界，虽然我不是会员点不进去，你有写了一些文章写我的乡愁在台湾，你要不要谈谈这个？你看到台湾的文化跟中国，你长大的这个你提到的党文化，你看到的感受是什么？
对，这个话题也是对。台湾呢，我 我所说的乡愁呢，使我和我个人的一些非常个人化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由于比较特殊的原因是遭受中共的迫害了，我从2005年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呢，就不能够再返回中国大陆，因为没有机会嘛，我上了中共的黑名单，没有办法回国。因此呢，我和家人也一直没有相见。我在中国大陆有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这是我的家庭了。从我2005年离开之后呢，我没有办法回国和他们相见。那么在我第一次和他们相见的时候是2013年在台湾相见的。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我家乡的城市开通了台湾的自由行，那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一家人就办理了自由行到台湾。我在和我父母分离了8年之后第一次在台湾相见。所以说我在文章中就谈到了，因为台湾作为我连接中国大陆我的家乡和我父母的是一个桥梁，给了我心灵很大的安慰和慰藉。所以说我把台湾称为我的乡愁，这是一个我把台湾叫为乡愁的一个原因了。另外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到台湾之后呢，和我个人就是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相关。我在台湾感受到了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和我血液深处的一些东西相通，让我有很深的体验。因为在中国大陆的那种，我是中国大陆生长的，是在文革后期出生的，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统治之后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的一切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大陆除了我的家人之外并没有对我并没有太多让我内心留恋的东西。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的经历和遭遇让我感受不到那种家乡的，就是家乡的温暖，家乡的那种感受。就在台湾我找到了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乡愁在台湾。
哦，这样我比较懂了。
对。
那你要不要也谈谈就是你在欧洲的看到的东西跟就是欧洲的文化，因为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那可是你在那边待了很长的时间，我想你那边住的华人可能很少吧。
对，到欧洲之后，到挪威之后呢，挪威是一个欧洲也比较特殊的地方，它是北欧嘛，是经济各方面比较发达，相对西欧来讲，它有它不同的地方。我到挪威之后，挪威的华人很少了，挪威华人总共华人才几千人，所以我所在的城市的华人也很少，基本上除了有一些留学生之外基本上是很少了。我觉得挪威呢，我谈一个就是我到挪威之后的一个感受了。我刚到挪威的时候是到了挪威北部的，就是我所在城市更加北部的一个小城。我在那个小还不是小城了，是小镇。我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周的时间，然后才来到我现在的这个城市。我刚到这个小镇的时候，我们这个小镇很小了，就是大概从小镇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感觉就是十几分钟、20分钟就走到了，很小的一个小镇，人也很少。在冬天静静的下着雪，我和朋友我的家人一起走到了这个小镇的一个小铺，一个商店里面买东西。这是一个卖布料的一个商店，当时也没有什么顾客嘛，人很少嘛。里边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就是然后看到我们过来，像看到家人一样的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接待，然后耐心的介绍各种产品的一个用法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就是针线之类的东西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在想啊，就是一个感受就很不一样，就是在想在这样一个人际很少的一个小镇里边，这个女子年复一年的这样工作，她为什么那么就是她那种热情和笑容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笑容。我就想她这样她不寂寞吗？又因为我们从 中国大陆出来，每个人就是感受就是要奋斗，要赶快挣钱或者要赶快发展啊，就是那种很就是急躁的那种心态。可是到这里之后感到了完全的一种不同，并且呢就是来到挪威之后感到这个挪威人都很傻，就是那种就是在我大陆人看来这种很傻，就是没有什么心机，也没有什么提防别人的想法，如果你见到他了交谈，他就很就是像好像没有任何提防的告诉你他家庭的情况啊，个人的情况，什么都会谈的。就是刚开始我是很不习惯的啊，因为我从中国大陆出来，就那种带着一种戒心和疑心来看待外部的世界啊，感觉到这欧洲人就是挪威人都很傻。这呢其实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可能中共形成这种党文化，让人们心中啊都充满戒心，人人为敌的那种心态。那我在这挪威生活了这十几年之后呢，慢慢的我就逐渐的在改变了这种心态，也逐渐的符合了这里人的一种生活节奏。就他们好像像他们这种工作吧，他不把这种工作当做一种啊奋斗的目标，那他就是一种人生的一种工作啊，在这个工作中过着自己平凡的这种人生。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很静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慢，他们这里的生活节奏相对来讲也很慢啊，整体的就是一个感受就是这样。
你这个倒让我想起我去一些美国国家公园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那种人很少的地方，我可以感觉到就像你讲的，我发现其实这可能跟每个地区地域的不同不一样，但是他的人性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就做着简单的工作，但是他们很快乐这样，然后他们招待客人也是一样，就是非常的热情。
对对对，是这个，我可能我觉得也和这个在欧洲的这种基督教文化有关系。其实说到这里就说到你美国吧，其实我觉得挪威，包括我去过欧洲的另外一些国家哈、啊，旅游的时候我观察，其实美国呀，欧洲这些国家和美国实际上很像的地方在哪里？美国，我们一提到美国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想到的，首先想到就是纽约，是吧？就是纽约自由女神啊，这些大城市，旧金山是吧？洛杉矶啊，好莱坞啊，现代文化、摇滚乐这些东西。其实啊，这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其实是继承了欧洲的这种文化的传统，基督教文化立国嘛。组成美国的是几千个就是小镇组成了，我觉得组成了真正的美国。比如说吧，像纽约市，其实我在纽约工作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啊，我真的不喜欢纽约这个城市。我工作的地点还是在纽约的曼哈顿，在中城。按说是人们说的那个就是美国世界的最中心的地方啊，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里就脏又乱又臭，我不喜欢。可是呢，我到那些美国的一些中部啊一些小镇走一走，我很喜欢，和我在我这个挪威的这些小镇和我所在的城市很相像。那里的人们就是我感觉很淳朴，笑容很真诚很亲切，待人也很友善，就是也很安静，人们都不是那么浮躁。我觉得这是组成美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真正的美国。美国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美国所谓的南部的红脖子啊，这种牛仔啊，美国的传统，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其实很多的美国的所谓的他们看不起的乡下人，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纽约，他们把到纽约当成了他认为纽约是美国的一个另类很现代的一个都市嘛。所以我挪威呢其实也是由这些小城组成的。你看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吧，最大的城市它才50多万人口。我所在的城市叫博德，是我们这个诺尔兰地区，就它这个地区就是相当于一个省的概念，就是我们省的所谓的省会，才4万多人。啊，很小，其实呢还没有一个美国的小镇的面积大呢。打比方说，我在那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 走上街头的时候，平时是看不到一个人的，人很少，很安静，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就如果在这些地方生活呀，我觉得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如果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是不适合在像挪威、欧洲这些就是小的地方生活。
哦，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其实是由无数个小镇组成的，这个我特别有感受。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谈这个精彩的话题。
好，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现在为您邀请的来谈的来宾是夏小强，谈他在欧洲、美国、中国穿梭不同的州和国度的文化体验。小强，刚才你提到说你所看到的美国其实不完全是像纽约那样的一个大都会，它的更深的一个精神的构成呢，其实是有无数个小镇。这个我自己也很有体验，特别是我后来读了很多美国的历史，我就发现像最早哈，我举一个例子，像最早的美国那时候包括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要打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在那个南北战争的历史的背后，美国并没有一个很统一的银行，也没有什么大银行，它是有无数无数的小银行，然后根本那时候美国连统一的币制都没有。所以我才从这个一个很简单的银行的历史，我才发现美国它真的是有一个无数的无数的，包括银行只是一个这个经济的反应，就是它是由非常众多的不同的州、不同的小小的社区的小银行就是所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度。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那样的一个精神还是留在美国人的血液里面。我有这样的感受。
是啊，你在绍玉，你在美国生活多少年了？
有22年了。
哦，那更加体验应该更加深了。你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旧金山吗？
对，我都是在湾区。但是呢，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我就是离开，就是有时候呢，我会参加一些活动，就是近几年来，然后那些活动不是华人的活动。然后我就会碰到很多那种怎么说呢，你刚才所谓的红脖子，他们就是有一种很粗犷的自由的奔放的精神，然后随时随地我们可能譬如说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我跟他们不认识，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我聊起天来，而且就好像我们很熟这样子。我虽然是从台湾来，我也受到很大的震惊，然后我就觉得那种感觉是一种温暖，就是他把你当成他的朋友，然后他会给我很多的开始聊很多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一起参加活动，然后一开始我还很怕他，因为他们都长得很粗犷，然后可能就是好像随时随地就是有那种牛仔的感觉，但他们不是，他们也是都是加州人，但是我就发现原来这些人不是我在矽谷所认识到的人，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是在矽谷碰到的，但他们随时随地，像我有一次在帕罗奥托，就是我们湾区我在那边一个公园，然后我就碰到一群人，他们就下来一团人，然后在那附近也是办他们的活动，然后我就跟他们其中几个聊起来。然后有一个女的，她就是一个女人，她甚至把她跟他越南先生以及他的孩子的照片全部从手机里拿出来给我看。
是。
对，我觉得好有趣。对。
对对。旧金山，对，旧金山我只去过一次。哎，我给你谈一下感受啊，我旧金山我真不喜欢啊，现在。我是2018年去出差，大概就待了2天时间，去的地方很少。我因为到是办事情嘛，我不熟了旧金山，我住的地方就在那个离推特总部不远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
哦，我大概有知道，就是反正在旧金山应该算是南部那南区一点。对
对对对，我在那里办事住到那个地方，哎呀，我晚上和白天出去 街道上到处都是流浪汉，还有大麻和屎尿的味道，我真不喜欢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原来他们说旧金山很好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我去的地方太少了？就是我真不喜欢这个地方啊。
不是，他那个地方呢，这说起来也是湾区人心里的痛，因为我认识很多长辈，就是他们早期在2000年以前就来到，他们有些甚至因为台湾跟退出联合国那个时候呢，很多台湾人因为没有安全感就移民到美国来，那旧金山是首选，因为气候啊文化啊，然后所以我很多长辈是那个时候移民来的，那我有跟他们聊过，他们很多也都住在旧金山，然后他们跟我说呢，其实旧金山在2000年之前其实是很美的，也很干净，但是从我们这边就不提某个市长的名字，从那个市长开始执政之后，那个市长是非常非常的左派吧，这样，对，然后对整个那个从那个市长之后呢，整个旧金山就一落千丈，然后从此就千里的下滑，然后就演变成到现在这样子，非常肮脏，就是走在路上都要忍受那个屎尿的味道，对。
有你，那你感觉有没有未来有没有这种改变和解决的这个可能性呢？现在这个不好的状况，
你知道吗？我是很爱念老子的，然后对，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反者道之动"，就是物极必反。然后对，然后旧金山它这个城市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在历史上呢，它是，这说起来又有一点远。它其实呢，就是从日本战败后在这边签约，它等于就是伴随着整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它在里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孙中山他在革命的时候，旧金山也是他在海外的大本营，所以旧金山就是一路陪着这个东西方。他在这个历史这段大历史的演变中，他一路走过来，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所以他我自己的看法是，他也在反映着这个某种历史的演变中，他在扮演一个腐败的前缘，他在承受着这些腐败的因素，所以他在这边发酵。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承受，是因为他有强大的生命力，他在整个大西洋太平洋，应该说太平洋的西岸，就是承受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前面突出来的点，它在承受这个东西。但是呢，所以它也会反映出最多的让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自己是我不知道契机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但是我就是在整个看到历史的改变中，我就是看到这个物极必反的现象出来，所以我知道它一定未来会变美好，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我只是从历史的必然性看到这一点。对，
对，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现在我一想起美国，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现状啊，新闻啊，我心情就很沉重了，因为美国曾经一直是所谓的人类的希望了，是吧？可是美国在你看欧洲，其实在欧洲已经堕落了，在美国之前已经堕落。因为你看，据那个调查嘛，在欧洲，信仰有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是一个数字啊，具体数字我忘了，大概50%都不到，是60%，50%都不到。而美国调查有信仰的是80%多嘛，那是在十几年之前的一个数字了。等于说，欧洲在之前已经，我觉得已经堕落。那么美国其实是承接了欧洲的脚步，担起了这个相对传统的一个使命哈，一个角色。那现在呢，就是特别是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啊，这个川普就是下台之后，美国一系列的现在的这种急速的向左转的这种变化，让我感到美国也在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美国在加速的在堕落，我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欧洲其实已经相当不好了，它从各个角度来讲，宗教方面、信仰方面、移民方面，这种乱象 是相当的混乱。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谈论这些话题了。所以美国啊，也现在一步一步左转。虽然你说的就是未来会是美好，但是在短期内我看到真是不是太乐观了。
对，我想这是很多比较喜欢心里还就是留着这种传统文化的人的血意，看到目前的乱象都有一种跟你一样的沉痛的感觉。是的，
对对对。那相比较而言，其实那个台湾方面我反而就是比较看好，因为台湾其实呢，我观察了啊，台湾其实是一种多种文化的一种混合体嘛，对吧？它有它的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华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它的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还有一种东洋文化，就是日本带来的文化，因为日本统治台湾50年嘛，它有的日本文化，还有呢就是现代，在我看来称为就变异文化的一种强烈的冲击。一方面在台湾我觉得保留了很好的一些传统中的东西，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其实已经渗透到台湾这几代人的血脉中。但是同时呢，很有意思的是你又看到台湾是不是亚洲第一个就是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呀？是不是啊？是这个消息吗？
我听说是的。对
对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台湾在这方面啊又走到了这个所谓亚洲的一个前列。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并存于台湾。其实在现在一个政治正确的大的一个语境和环境下，我看到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台湾可能更多的人内心是不认同这同性婚姻的，但是大家好像也不敢去公开的说什么。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这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互相的这种表现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看着。但是我总觉得我个人是一个比较保守和传统的这种态度了。我总觉得传统的东西，传统文化的东西这是好的，那么它未来在台湾我觉得这些东西会逐渐的有更大的市场，会占据人们更多的人们的心灵，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你谈到的这个我是很有感受的。我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后来来到美国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小小的东西，我都发现原来它的根都在，有时候我后来现在我一时举不出例子哦，但是有时候我就随便读一个庄子，或者是比较譬如说比较古的古文，诶，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互相搞笑的一些词，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诶，我就发现原来是2000多年前的古文里面的东西，哦，我才发现诶，我们都不知道哦，就是我现在我应该好，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就是真的我常常发现，然后我就原来说哦，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已经在运用在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文化的积累中，所以我还蛮开心我是来自台湾，但是我也感受到台湾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点像旧金山，但它不太一样，它等于是一个这个太平洋的左边的这个大陆文化跟这个美国这边西方文化的一个交口，它也是一个突出点，所以它就像你说，它也吸收了那个日本的，因为统治的关系吸收了日本的很多文化。
嗯，
所以台湾确实它是一个交融，包括它的食物也是，像我们小时候吃的很多眷村菜，它就是很多从大陆当时候蒋介石就是撤退到台湾，把大陆的所有的菜系，什么几大菜系、七大菜系、八大，全部带到台湾，然后融合出台湾的一个美食。所以台湾人特别会做菜也是有一个这样文化的一个的 transition 过来的。但是我自己对，所以但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是，因为台湾它是一个岛，所以它那个无形中就有一种很大的一个limitation， 就是限制性，对，这是它好跟不好的一个 表现出来的地方。对。
哦，啊，对，刚才说到这里，卷尊，你是外省人吗？所谓台湾的外省人吗？二代吗？
对，我觉得我也蛮有，我觉得自己的背景我也蛮喜欢的，就是我爸爸是军队，从就是跟着蒋介石的军队
过来的，
对。然后我妈妈是本省人，所以我会两，就是台湾话也会，因为我后来接触到就是纯台湾家庭长大的，或是纯外省第二代家庭长大的，我发现确实你光语言的不同就会有一个鸿沟。然后我是很幸运，就是两边都有，像我外婆她甚至是不识字，但是我小时候就跟着外婆去海边，就是去捞那个鹅啊，国语要怎么讲，蚵仔，对，就是、
哦、
就是我就很开心，就是两边我都我可以感觉到，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给我的协议中带着两个文化的融合，这样，所以我
也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然后虽然我都没有回到跟我爸爸回到他的家乡，他是从四川来的嘛。
你去过吗？你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吧？去过？
我没有去过，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我想我可能，对。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很开心。那
好好好，
对我们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探讨这个台湾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外省人、本省人这些话题，很有意思的这些文化。
是的，是的。好，谢谢小强。那以后再邀请小强到节目中来为我们分享更多的体验。谢谢。
好，谢谢邵玉。